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新约圣经启示录的第二章啊，第二章。好，我们一起来把启示录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读一下。
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你应当悔改，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好，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哈。第一节是这样说的啊，我们来看，说你要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啊，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这里呢就是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哈，七个教会，以弗所呢就在这里，这是第一个提到的教会啊，第一个提到的教会。这个以弗所教会呢，我们可以去看到这个使徒行传啊。在使徒行传当中呢，有不止一次提到过这个教会。从使徒行传第十八章，我们看到保罗和亚波罗都到以弗所教会的犹太会堂里边去与犹太人辩论，并且讲道啊，都有讲道啊。然后呢，在使徒行传十九章当中呢，保罗呢不止一次的经过以弗所，并且把圣灵的洗礼传给以弗所的门徒，然后按手给他们，他们就能够说预言说方言。然后呢，三个月之久呢，在会堂传道，与人辩论啊。所以说，然后呢，在使徒行传当中呢，保罗在以弗所传道大概有两年之久啊。神的道呢，就是从以弗所教会开始，然后传遍了整个亚细亚省。我们看图哈，这个就是亚细亚啊，今天的土耳其境内，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亚细亚的这个教会，包括亚细亚传道是从以弗所开始的。啊，从以弗所这个地方，然后逐渐覆盖到整个亚细亚啊，整个亚细亚省。所以说呢，神的道是从以弗所教会开始传的啊。然后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往后看哈，神呢借着保罗的手呢，行了非常的事情，行了很多神迹啊。然后呢，后来有犹太祭司长，十几把的七个儿子呢，然后啊擅称主耶稣基督的名呢，然后去赶鬼，最后被魔鬼反而是胜过了。所以说主耶稣基督名呢被人尊崇，在主的道在亚细亚省大大兴旺呢，就是从以弗所开始啊，从以弗所开始。然后接着保罗呢从以弗所开始啊，我们可以看到第十九章说耶稣的名尊大了，然后又后来很多人呢认罪悔改，主的道大大兴旺且得胜。然后再看使徒行传那个十九章哈，以弗所呢他有他自己的偶像啊，他的偶像是什么？亚比尼啊，亚比女啊，崇拜一个女的一个假神啊，亚比尼啊。而且因为这个偶像的事情呢，当时产生过骚乱啊，产生过骚乱。这就是以弗所啊，也包括整个亚细亚他们原本的信仰和他们原本的这些偶像啊。所以说呢，以弗所呢是亚细亚省的这个偶像敬拜的一个中心啊。以弗所是亚细亚省偶像敬拜的中心，但是耶稣基督呢就从以弗所这个地方设立他的教会，并且从这个地方呢向整个世界啊，向魔鬼，向世界之王呢发起了冲击，就在这个地方啊去呼召人做门徒，呼召人信耶稣，呼召人悔改啊，离开罪恶，离开偶像啊。在使徒行传二十当中呢提到以弗所教会呢已经设立了长老啊，保罗在这个以弗所呢尽了自己一切的力量啊，三年之久呢在这里把所有的教训啊都教导给以弗所教会的众人啊。后来呢他也把以弗所教会以及羊群呢托付给啊以弗所的众长老，让他们呢以后呢靠着主自己面对这一切。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大家去看啊，这里呢我们就不再读了，大家去看。 然后呢，这里就是对以弗所教会的啊大致的一个介绍。我拿着纸，放在这儿的。然后我们来看哈，接下来呢提到啊这封信的作者，这封信的作者是谁呢？这书信的发起者是谁呢？说这些话的呢，是在他手中握有七颗星的，然后在那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啊，这显然就是耶稣啊，他在，所以说呢，对以弗所教会的这个书信当中呢，他强调耶稣的一些特征，啊，强调耶稣是怎样的耶稣。当圣经提到基督的时候，你要注意哈，圣经是以耶稣为中心，当提到基督的时候，与教会是不可分割的。啊，圣经在讲基督，基督是我们呢，基督是教会的主，教会遵循基督的教训，所以说基督在启示录当中的一个形象，啊，就是在众教会当中行走往来的这样的基督。所以说我再次强调一下，基督是怎样的基督？圣经启示的基督是与教会同在的基督。基督呢，不在世上任何。不与世上任何的国相交，也不跟世上任何的组织同在，也不住在这个世界的什么政治运动或是思潮当中。所以说在马太福音24章呢，当谈到末世的时候，耶稣说，那时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怎么，你们不要信，对不对？因为这假先知及基督呢，会借着这些属世界的东西迷惑你。若人对你说看哪基督在旷野，你们不要出去，或看哪基督在内部中，你们不要相信啊。你不要相信啊，基督在哪场运动当中啊，基督是在哪个什么什么国家， no, 基督在教会当中啊，基督不与世上的国同在，也不与世上的组织同在啊，我可以跟你说，他也不与什么宗派神学院同在，他与教会同在啊。所以说呢，尸首在哪里，婴儿居在哪里啊，死人在哪里呢，假先知也在哪里，不要被欺骗，基督只会与真正的教会同在，他在教会当中说话，他在教会当中行走，他的工作在教会当中，这就是圣经启示的基督，始终与教会同在的基督，啊，就整个世界整个宇宙，上帝的眼目在哪里呢？在他的教会，在旧约的时候是以色列国，在新约的时候是他的教会，哪怕里面只有两三个人，只要是真正的教会，耶稣住在里面。那些不属于主的教会跟耶稣没有关系，而且呢，耶稣在七星手上拿着七星，有七个金灯台啊。你看这个启示录2章5节啊，那不悔改的教会，耶稣说什么？把灯台从原处挪走。耶稣呢，有能力在这一群人当中把它设立成教会，他也有能力呢，把这个教会关掉。啊。他能做到这一切，所以说呢，这里就是跟他的教训有关系。第二节说，我知道你的工作，这个工作是什么？这个工作就是你结的果子，或者说你工作的成果。他强调是果子和成果啊。耶稣说我知道，首先呢，耶稣肯定认可了以弗所教会的工作的成果啊。为什么呢？因为以弗所教会呢，他是按照真理行的，他一直在坚守信仰，他一直在致力于传道，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首先作为一个教会呢，你必须得拥有这个特点，一个教会是传真道的，讲的是真道，传的是真道，然后也遵守真道，要不然的话，那你就不算一个教会啊。这些被耶稣认可的事情，就是你要继续坚持啊。所以说你要根据这启示录的这些书信，这七间教会的书信呢，来去反省，来去对照哪些是要坚持下去，做对的要坚持啊，做错的要改正。所以说以弗所教会的这些工作和释放，就是他传道的释放是正确的，不仅在那个时代要坚持做这些事情，在今天也应该坚持按着真理行，这是我们信仰最基本的事情。一个没有真理，一个信错了，一个讲的不是真道的教会，他就根本连开始都没有。以弗所教会呢是结果子的教会，一直在做主的工作。你看使徒行传当中，你就知道一直在致力于做传道，是吧？使徒在那里传，他们自己也传，而且最终他们的果实传到了整个亚细亚，啊，其他那些教会就是从这样教会开始的。 耶稣说知道你工作，你工作成果，还有什么你的劳苦，劳苦是什么意思啊？做这个指的是这个工作非常艰难，还有什么你的忍耐，指的是你一直在忍耐啊。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啊，在离开以弗所之前呢，就告诉他们啊，要像他一样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解啊，凡事做榜样啊，凡事在主里面在传道上劳苦，然后呢敬畏神，哎，弟兄姊妹啊，多做主的工作。所以说以弗所教会呢，他也照着使徒的教训去做，在这些方面呢，耶稣说我是能看见的，我是知道的。一间教会在这么多年有没有在传道上劳苦，是不是传的真道，是不是在尽力的去拯救挽救灵魂，这个我相信上帝是知道，上帝知道，我们自己也应该知道，我们教会这几年是不是在传真道，是不是在做，到底在干什么，上帝是知道啊，我们自己也应该知道。然后说你不能容忍那些邪恶的，并且你试验那些说自己是使徒却不是的，最后发现拆穿他们是什么骗子，说谎的。保罗呢，在使徒行传二十八章在离开以弗所教会之前呢，就说过啊，他离开之后一定会有凶暴的豺狼、假先知、骗子，还有一些悖逆的人，无论是从外面来的还是从本会的起来作恶，对不对？所以说以弗所教会确实照着保罗说的去谨慎啊。然后呢，约翰一书当中呢，约翰也说过一切的灵不能都信，总要试验是不是出于神，凡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不认耶稣，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就不出于神。你看无论是使徒保罗的教训还是与使徒约翰的教训，以弗所教会都照着遵行了。弟兄姊妹，这是一间教会的开始，你先别急着挑他的毛病哈。如果你没有这些，你就不是一个真教会啊。确实以弗所教会离开了起初的爱心，那是在后面的事，但是人家这些地方做的没有问题啊。我问一下，教会是先讲爱呢还是先讲真理呢？一定是先讲真理，没有真理你的爱可能变成淫乱，你的爱可能接待假先知、假基督徒，你的爱可能会把你害死。所以说谈到亚细亚七个教会当中为首的最开始的这个以弗所教会是以强调真理开始的，不能容忍恶人，看到没有，一个真正教会绝不容忍教会里边有作恶的，这是最起码的品质。你不能说哎呀不能光说他，又慢慢来啊，我跟你说那绝对是魔鬼的话。首先一个教会坚持真理，多做主公，在周围劳苦，然后什么不能容忍恶人，接着是抵挡异端假先知，这是最基本的圣经弟兄姊妹，这个没有错，这个不叫没有爱心啊，不要搞错了哈，这个不叫没有爱心。凡是来的都要试验，教会里没有罪恶要及时的纠正，劝他悔改。如果外面来的不知道是不是属神的，是不是真正信的，那总要试验他嘛，对吧？你不试验的结果你都知道，就要吃大亏啊，就要吃大亏。第三节，你有忍耐并且为我的名忍受且不知疲倦。耶稣还说了，以弗所教会所受的苦啊，都是为主的缘故，不是因为作恶被人打，不是活该，而是实实在在的是为义受逼迫。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在离开以弗所教会之前就告诉他们啊，来起来念。
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历经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单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我们来看，保罗呢劝以弗所教会效法他，为主的道、为主的名忍受逼迫以及人的这种 这种迫害，他们都做到了。所以说这个教会是个挺好的教会，他在真理上，在原则上没有问题啊。他做对的这些，被耶稣认可的这些，我们也要做啊，要不然你就不是个真正的教会啊。然后第四节，然而我有反对你的啊，这就讲到错误和缺点，就是你离弃了你起初的爱。来两下。然后呢，耶稣呢谈到以弗所教会所欠缺的，所不能容忍的，就是离弃了起初的爱啊。在这你要注意哈，主对教会的要求呢，首先是必须坚守真理，绝不容忍恶人，然后试验赶出假先知、骗子、假基督徒，并且为真理忍受患难、逼迫、苦难，对不对？然后在此基础上，听好了，再谈爱心啊。没有真理的爱心，就是假教会、三子教会、生命神学啊，给人洗脑操控人的啊，人家知道啊，对不对？念一下。
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当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
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要了解主责备以弗所教会放弃起初的爱心是什么意思。首先呢，耶稣肯定了以弗所教会做工的果子以及他们在主里的劳苦和忍耐。我们需要注意坚持圣经原则，不容忍恶人，赶出恶人，不让恶人在教会作恶，这叫不叫失去爱心？不叫啊！我们把那淫乱的、贪财的、拜偶像的赶出去，我们把那些灵异派、那些生命神学、那些交鬼的，不跟他相交，你不让他进来，这不叫失去爱心。因为圣经说按着这个圣经真理试验假使徒，这个是原则啊。然后不接待那些假使徒啊、骗子啊，这叫不叫失去爱心啊？不叫失去爱心 啊！一起来念。
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
好，接下来我们就想一下，这个失去起初的爱心是什么意思啊。首先呢，圣经说的爱是神圣的爱，在律法上当中呢，是对神的爱以及对弟兄的爱。先来念。
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对，人一开始建教会的时候，人一开始蒙恩的时候，他都是有爱心、有热心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呢，你就会失去一些，就是起初的爱心。这爱心有对主的爱、对真理的爱，以及对弟兄姊妹的爱，表现为不再对真道饥渴慕义，不再渴慕真理啊，不再把主的真理当作唯一，不再竭力的去侍奉。也不再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这就叫失去起初的爱啊！大家都有这种经历啊，除了失去热心，除了失去对真理的热爱，然后跟那些假基督待时间长了，自己也变得没有热心，没有爱心啊，变得黑心，这个是正常，这个就是这个时代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再来看，我们念一下，好，我们念一下。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听到没有？只因教内不法的事情渐渐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怎么样？才渐渐冷淡。那冷淡能得救吗？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往上翻回去。所以说弟兄们，在邪恶淫乱的时代，我们是深深的感到，在教会，在基督徒中间，这些不法的事情，这些邪恶淫乱的事情不断的增多，害基督徒害弟兄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啊。我们怀着热心啊，去劝人，去拯救灵魂，最后换得的是什么？他害我，他欺骗我。我们在这一年呢，真真实实的是遭遇了这件事情。当教会当中有的弟兄姊妹呢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变得不再一心追求真理，不再热心侍奉啊，不再去发自己的爱心和热心，这就叫失去怎么样起初的爱心。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些呢也是今天教导我们，在今天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你不要因教内的这些假基督徒还有这些他们做的这些恶事，你冷淡麻木，最后陷到自保当中。你因为敌基督的假先知啊骗子横行，然后你不再追求真理，不再热心侍奉教会，这个你是没法得救的。唯有忍耐到底的怎么样，才能最终完全得救。经常有人跟我说，哎，传这么多年，你看想想怪心凉的，没有几个人信吗？那就干脆不传了，那不追求真理了。这叫什么？这叫失去起初的爱心。然后碰到假先知，碰到灵异派的骗子了，碰到假基督害我们，然后就想着，哎，我害怕走错了呀，我害怕怎么样，我害怕怎么样？这叫什么？退缩了，失掉起初的爱心啊！圣经说，唯有忍耐到底的，才能最终完全得救。所以说，以弗所教会在那个时代做了很多的工作，为什么会失去爱心呢？我们其实应该能理解。就是教内的这些恶事日益增多，传道很多年，发现几乎没有见到真正的基督徒，不过是些淫乱邪恶的一些骗子啊，来教会来，我们努力的拯救他，我们甚至放下自己的事情，放了自己的家，自己的孩子，最后换来的是这些畜生，他骗我们，他害我们。我们这两年这种事情太多，但是弟兄姊妹，这个不能影响我们对真理的追求。我们仍然要走天国永生的道路，我们不能被这些东西绊倒啊！这些人倘若他要灭亡，他要不信，由他们去，但是我们要忍耐到底，以至于完全得救。我相信我们起初的时候都是热心的，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最开始接触真道参与教会侍奉的时候，那种火热啊，用保罗的话说，把自己眼珠子把自己心掏出来都可以，但是呢跟恶人待多了就变了啊！但是我们不能这样。教会所要持守的爱呢，就是爱神爱弟兄姊妹。什么叫爱神呢？就是爱真理，侍奉真理，爱弟兄姊妹，也是爱神。这就是神从起初所要求的，这样的爱你要一直持守直到世界的终结。我们要时常反思自己，是不是不如起初的时候对真理这么热心。我们是不是变得冷淡，变得自保？即便我们经历了这么多邪恶淫乱的事情，我们不要对真理、对上帝、对弟兄姊妹失去爱心和热心啊！因为忍耐到底呢，才能得救。不要因这个时代的这些假基督徒让自己绊倒。确实，我们当中有的人确实是因为这些恶人绊倒，但是你不要绊倒，你绊倒是不能得救的，你要起来啊！就像耶稣说的，你怎么绊倒的？你怎么起来？你怎么跌倒的？你怎么失去热心的？你怎么失去信心的？你要起来，要不然的话你就不能得救啊。第五节，所以你要回想起你是从哪里跌倒的，或是你因为什么跌倒的。你要想一想，谁把你变成这个样子？谁让你失去了起初的那种对上帝那种渴望，那种热心？你要悔改且行最初的行为啊！你要想一想， 你当初活着的时候你在教会是怎么侍奉的，你是怎么信的，你天天如何的祷告，如何的去预备讲道，如何的去爱真理，你要回到那样的工作当中。如果不的话，我就从你那里移去你的灯台，并且离开他的位置，除非你悔改。作恶的那必须悔改，不能得救，但是冷淡的也得悔改，跌倒的也得站起来，要不然的话也不能得救啊。耶稣说嘛，到那时候，到末世了，必有人彼此相害啊，互相控告，教内不法的事情增多，有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唯有那些不被影响的，坚持到底的，忍耐到底的，才能最终完全得救。所以说，我们要思考，我们什么时候在信仰上，在对真理的侍奉上变得冷淡、自保、麻木不仁，要回到起初，像我们起初蒙恩的时候，像我们起初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像我们初次听到真理的时候，那愿意舍弃一切的那种火热。否则呢，这个一间教会就会被神抛弃。要回到起初的爱心啊，要回到起初的爱心。第六节，然而你拥有这件事情啊，就说你还有一件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党的人的行为，就是我也恨恶啊。我们来看哈，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宗派，听好了哈，凡是前面挂一个人名的结党散布教义的，都是耶稣所憎恶的。你是不是听过今天有很多说我是属什么什么什么的啊，什么文的，我是什么什么宗的，是不是前面挂了个人名，这个很危险的啊，这个就已经走向尼格拉党人的作为，因为首先结党嘛，结党嘛，党派嘛。而且啊，这个宗派党派啊，它的一个一大特点，就你要看他的教训和他的行为啊。这个尼格拉一党的他的教训和行为呢，你看这个第二章的十二节到十六节，他跟这个巴兰的教训对教会的这种伤害和渗透是平等的。这个尼格拉一党是不是两次被这个耶稣提过，对不对？在启示录二章十五节说，这个别加摩教会啊，里边竟然有人服从了尼格拉一党的教训，耶稣说服从这教训的不悔改，我就把你们杀了，对不对？用口中的两刃的剑把你们攻击杀掉你们啊，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尼格拉一党他主要的渗透对主要针对的对象，所影响的对象应该是教会基督徒。这个党派呢，在起初的时候是从教会里出来的，他是主耶稣所恨恶的，也是真正的教会所恨恶的，他是属世界。今天呢，也有这样的宗派结党之人在教会散播他们的教训，散播他们的一些理念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尼格拉一党啊，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使徒行传第六章啊，有一个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尼格拉什么意思？尼格拉就是人民的胜利的意思啊。这个人呢，起初是大有信心的，有人说啊，就是他。但是呢，我们先来看这个，最起码这个名字它是有问题的。尼格拉一党什么？人民的胜利。这两天呢，上帝让我看到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尼格拉一党啊，它这个名字跟圣经里边有一个名字是有关系的。就是这个什么，这个老底家。老底家什么意思？人民的正义，人民的正义。他两个在这个词上是一致的啊。我们来看看这个老底家哈，来，起来念。
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也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穿白衣穿上，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
好，我们来看哈，你根据这个老底家人的这个言行啊，我直接说了哈。这个尼格拉一党就是今天那些政治基督徒，就是搞自由民主的那些热衷于什么所谓社会公益的那些政治基督徒啊，就跟这个老底家教会的人一样啊，对真道不冷不热，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很富足，其实瞎眼光屁股啊。这个老底家人呢，你可以看他跟今天很多的政治基督徒的言语行为是一致的啊。所以从他们身上呢，你可以看到为什么耶稣和教会真正的教会都恨恶这个尼格拉一党。尼格拉一党所奉行的是什么？民主、人民的公义、人民的胜利啊，就是他名字里边意思。用属世界的道理，用所谓的民主、自由、社会公义啊，所谓的基督教民主、自由，引诱基督徒离开你圣经所让你持守的教会生活。教导基督徒在世上必须起来抗争，追求民主，实行社会公义啊，而不是遵着耶稣的命令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为耶稣的名忍受逼迫。你看被耶稣称赞的这些教会，它都有个特点，为义忍受逼迫。有没有一个人起来追求自由民主，什么宗教自由？没有的啊。所以说呢，为耶稣的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忍受逼迫、患难甚至死亡，这是信仰最起码的底线。而这尼格拉一党、啊、包括今天政治基督徒，他们拒绝按照圣经真理去聚会，拒绝认自己的罪，却总要起来去审判不信的外邦人，要推翻外邦掌权者，建立一个所谓的基督教民主自由国家，推选他们所谓的基督徒做他们的总统，做他们的王。所以这些恶人呢，他把基督信仰和基督信仰就是圣经的掺杂了属世界的道理，然后以此来勾引基督徒走错道路。你会发现他们经常口中挂着什么基督教民主自由、基督教杠犹太教普世价值啊，你懂什么叫保守主义吗？你懂什么叫基督教民主自由吗？是不是听，是不是听过这些话啊？妄图建立人间天国，实现社会公益。但是呢，这些人里边是恶的，他有情欲，有贪心，爱世界。他们拿到权力，最后终究会发现他很邪恶啊，很邪恶。而且呢，这些人是从基督教里兴起来的，很多人呢起初呢也热衷于传道，但是却因为贪心、情欲呢，爱世界，渴望这个权力、地位、名声，最后走了这错误的道路。所以说教会必须憎恶尼格拉一党的行为和教训，因为这是主所憎恶的。这些年我见过那些追求什么自由民主的政治基督徒，要么是贪财的，要么是淫乱的，就是爱世界，对真道不冷不热啊。你一让他认罪悔改，脱离他的淫乱，他就要跟你骂娘了，对不对？我们见过这种的。他们当中有很多的牧师和基督徒啊，不过是躲在那些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养尊处优之人，在属灵上早就死了啊。可以很确切告诉你，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他们在属灵上已经死了啊。教会不要让尼格拉一党他的教训和行为影响。我们这两年见过太多的尼格拉一党啊，这就是上帝在这经文上很清楚的告诉我啊，你不是不知道什么叫尼格拉一党吗？这就是尼格拉一党啊。凡经历过教会生活的，凡真正在主里坚守真理的，你就知道圣经在说什么，上帝应该知道在说什么。第七节说，那些有耳朵的必须听，那灵就那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这封信 不是光给以弗所教会，也不是光给那个时代那七千教会，是给从古到今直到耶稣再来之前所有的教会，只要属于主的，就是这个教训。这些话是给那些舍弃且跟随主，在主里面有恩赐坚守真理的人说的啊。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和十三章都说过，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是吧？还有十三章，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在路亚福音十四章，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得有耳，你得是门徒。耶稣说了，这答案给你，你得经常聚会，你才能有耳朵听懂这些什么话。如果你是个网络基督徒、政治基督徒，你连聚会都没有，你充满情怀，你是不可能听懂这是什么意思。啊，启入这些教训，首先得确保你有耳，你有耳的前提是你有真正的教会，你是舍弃的跟随，要不然的话，你不会听懂他在讲什么。啊，说对于那得胜的，我必赐给他出于生命树的，啊，就是果子，那是在神乐园里。乐园就是伊甸园，啊，乐园就是伊甸园。要说今日你要与我在乐园里面，在启示录的二十二章，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里边有生命树、生命河，还有生命树的果子，在那里没有咒诅，只有耶稣，只有永生。乐园就是伊甸园，乐园就是与主永远同在的地方啊。得胜的有什么？有永生。所以说这些命令呢都是要命的教训，因为不是跟你开玩笑的，不是跟你过家家的，里边只告诉你两种结果，听得救，不听怎么样？灭亡。听就得救，不听就灭亡。这不仅给那个时代以弗所教会，给今日属于主的教会。那把教会的经还挪去是什么意思呢？那里边人还能得救吗？那就不能得救了，对不对？教会被挪去金灯台，就意味着不再被耶稣视为他在地上的代言人，你就会失去圣灵，失去一切，你不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在邪恶淫乱的时代，你不要因教内日益增多的假先知和恶人跌倒软弱，失去爱心和热心，反倒是要靠主得胜，并且远避这些世俗的道理和这些假属世界的假基督徒，尤其这什么政治基督徒尼格拉一党啊。你遵守这些教训，你最终才能得救。而且啊，弟兄们，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其实启示录这最前面的这给七间教会的书信是非常重要的，是后边那些预言啊、意象的什么基础。启示录启示的对象是什么？不是神学生，不是外邦人，是在一个地区主的教会。在那些让你接下来看这些意象预言以前呢，你先了解一下你作为教会你该干什么。其中最重要的是处理教会内部发生的问题，你看到没有哈？这七封书信里边有没有一封号召基督徒到世界上是去给外邦人去干？没有，没有哈，也没有让你到外邦人那做慈善，表演圣命，表演行为，全部就是说你把你教会里边处理问题处理了，不然的话你都说我就把你关了啊。只有解决完教会内部的问题，你才能够理解后边那些意象和预言。对于在亚细亚当中为首的以弗所教会，就第一间教会是这样，对其他教会是这样，对今天也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明白领受这些真理之前，我们必须先解决教会的问题。你要靠着主呢去过教会生活，按照主的命令呢去执行，神才能让你正确理解后面的意象和预言。如果你在这七封书信出了问题，你后边一定会看错啊。所以说呢，七封书信就是给我们的，让我们反省教会问题啊。如果不反省不改正，结果就是被神抛弃。在亚细亚众教会当中最先提到的，在开始最兴旺的，保得上帝恩赐的这个以弗所教会，上帝说 即使是这样的教会不悔改，他也会被挪去金灯台。我见过被收回圣灵恩赐的牧师，我也见过成为起初是真教会后来成了假教会的教会，就是这个样子啊。一个教会被神挪去金灯台，那他有多惨你是想象得到，失去圣灵的恩赐，最后被交给外邦人，交在仇敌手中拆毁焚烧，就像旧约以色列人因犯罪，上帝把称为他名下的圣殿交给外邦人去拆去烧啊。为什么？因为耶稣不能容忍人在他的教会作恶，耶稣不能容忍人不按照他的命令去治理教会，耶稣也不能容忍你看到一个问题没有？耶稣忍外邦人能忍到末日，你知道吧？但耶稣呢，你看这个启示录，教会里的人他不会让他恶人，他不会让他活过今世，对不对？我杀死他的党类，我叫他卧病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若不悔改，我也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心肺腑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个人啊！凡是在教会作恶的，不照着耶稣的命令去做的，上帝今生就要知道上帝是谁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第二章的八到十一节。
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淫秽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上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我们看八到十一节，我们看八到十一节。然后你要写信给在士美拿教会的使者，我们来看一下士美拿。士美拿在以弗所教会的北边啊，在它的上面，在这个地方啊，回去。士美拿就是末药的意思。出埃及记第三十章啊，耶和华吩咐按坐香之法啊，里边有末药，然后调成圣膏油啊，然后呢，所有被这圣膏油膏抹的都成为圣，也要膏抹亚伦和他的儿子，使这供祭司的成为圣，说这油我世代代为圣膏油，这膏油是圣的，你们也要以为圣。这个末药这个意思呢，指的是圣洁，圣灵的恩赐分别为圣，在神面前是圣洁的，是有圣灵恩赐可悦纳的，用这个词呢故意的来指这个士美拿教会啊。而且呢你注意哈，给士美拿教会的信跟那个后面给菲拉铁铁非教会的信是不是很相似，对不对？从三章七节到十三节是给那个菲拉铁非的，给士美拿教会的信跟他相似，没有批评，只有劝勉和鼓励。大家注意到没有啊？有没有批评的话？没有。为什么没有批评？是耶稣看不见的？不是，确实是没得批评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对这个士美拿教会的话不多，这就表示他在主面前是成熟的，是无可指摘的，竭力遵守了主的命令，在逼迫患难当中拒绝否认耶稣，为义受逼迫坚守聚会。耶稣劝他们继续坚守真道，而且最后给了极大的应许，是不是？给了极大的应许，啊！所以这样的教会在今天是少的，啊。然后这里呢，就是耶稣的自称，那首先的和末后的啊，说这些话，那死了又活的啊，在提出第一章嘛，我是阿尔法，是俄梅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我是首先的，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为什么强调这些呢？就告诉在患难和逼迫当中的士美拿教会，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为主殉道，为主下监，不要害怕。勿要至死忠心，必得生命的冠冕，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就告诉我们，只要能得救，其他的事情就是失掉性命也不重要。这就是耶稣呢一贯的教导，一起来念。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散生命，为我失散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
所以说，只有一个教会，他的信仰达到这样的程度的时候，才会，耶稣对他的话不多，就告诉你，你别否认我就行。他其他的已经做的没有问题，啊。六节，我知道你的患难和贫穷，但你却是富足的，跟后边那个老底家教会是截然相反，是不是啊？来一起念一下。
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也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
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士美拿教会，他在众教会当中，第一，钱财不富裕，奉献不算多，人数应该也不多。啊，但在真理上，在恩赐上，在遵行耶稣的命令方面是无可指摘的。这个叫什么？叫富足，这个叫能看见啊，不像老底家教会一样，他不像很多人很多的啊教会中充满财主的那些教会，实际上在真理上都是瞎眼的，而且藐视不遵守耶稣的命令。你看那人多的奉献多的啊，尤其在那些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那些基督徒和牧师个个骄傲的很啊，啊！以前有的那个牧师的亲戚还嘲讽我们教会，说你们教会就这么几个人，哈哈哈哈哈哈，在不停的嘲笑。他不知道他是瞎子。所以说呢，耶稣不会因为一个教会人少，不会因为一个教会他在钱财上不富足而看不起这个教会。耶稣只会因为你不敬畏他，你不遵守他命令看不起你。啊，那些遵守他教会的只有两三个人，上帝也爱他。啊，就像这个士美拿教会，你可以想象他有多么艰难。他在那个时代，又受逼迫，又贫穷，人又少，被人藐视，然后顶着各样的患难。但是耶稣却非常爱他，没有找到他一样的毛病。那有一个教会，耶稣说什么？你的行为在我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对不对？但这个叫什么？耶稣说是无可指摘，啊，无可指摘。说且知道，啊，那些诽谤神的话，出于那说自己是犹太人的，其实他们不是，他们是撒旦的议会或撒旦的会堂、撒旦聚会处啊。启示录当中呢，两次提到啊，在三章九节也提到。那些不信耶稣的抵挡真道的犹太人，他是犹太人吗？不是，是撒旦议会。只有信耶稣的人才叫犹太人，你懂吗？那不信耶稣的犹太人叫什么？叫撒旦议会。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说了：“你们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啊，耶稣批判了这些不信他、拒绝认罪悔改、还自称是亚伯拉罕后裔的这些犹太人。耶稣说：“你们是魔鬼呀、啊！”啊，你这魔鬼啊。所以说在那个时代呢，那些以文士法利赛人啊假冒伪善教训为主导的这个拉比犹太教，他们在初代教会对初代教会的这个逼迫是最厉害的，从这城直逼到那城，用各样的手段啊逼迫杀害基督徒，对不对？使徒行传十九章嘛， 保罗传道三个月，他们就硬驳啊。而且后来保罗跑到哪个城市，他都要跟在屁股后边去捣乱啊。然后耶稣说了，这什么，这什么犹太人啊，这不撒旦淫秽吗？而且他诽谤，是耶稣就说他是诽谤神，为什么？因为耶稣是神啊。不信耶稣的拉比犹太教就是撒旦的会堂。在今天竟然有的人什么基督教杠犹太教民主自由，那基督信仰能和犹太教是一回事吗？啊，还有的说这个今天那种叫什么支持什么，这那个叫什么支持这个属世界的这个以色列国度啊，基督徒应该支持以色列啊，你们要怎么怎么样，人家不信耶稣啊，你支持他有个毛线用啊。啊，只有信耶稣的犹太人和这些外邦人，只要他信耶稣，他在上帝眼中才是犹太人，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他不信耶稣，他挂个犹太人的这个国籍，他没有用啊。耶稣说那叫什么，那叫撒旦议会啊。基督徒是要不要学习一下什么拉比的教训，什么塔木德这些东西？不需要，因为他不信耶稣，他不信耶稣哪来的圣灵啊。另外一个哈，我再说一下今天的应用，说那自称是犹太人的，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我告诉你，今天很多自称是基督徒，自称是牧师的，我告诉他也不是真基督徒，他是撒旦的教会啊。为什么呢？仗着自己人多势力大啊，逼迫嘲讽羞辱那些传真道的教会，就跟这些不信耶稣的犹太人一样，他不是教会，他也不是什么牧师，他最后就成撒旦议会，他成魔鬼之子啊，就是今天教会内部的恶人。我们这两年教会传道碰到很多嘲讽我们的啊，我们传的是对的，他嘲讽我们，他骂我们啊。耶稣给他们统一起了个外号，撒旦淫会啊。撒旦淫会什么意思啊？撒旦的会堂，撒旦的聚会处啊。第十节说，完全不要被即将所遭受的迫害所惊吓到，看哪，魔鬼要把你们丢在监牢当中，你们要被试验，且有十日的患难，你必须忠心直到死亡，我将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耶稣说不要怕，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十日呢表示完全足够的忍耐，这个日期呢其实呢它是一个完全的日期，这个不确定啊，在每个时代呢有每个时代的不同，终归呢你要坚持到底啊。耶稣对于这个在患难和逼迫当中的士每拿教会只有一个要求，至死忠心，至死忠心，所以忍耐到底，最后必然完全得救啊。十一节，有耳的就应当听，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那得胜的必不再受第二次的死亡。我想问一下，什么叫得胜？得胜就是不否认主名，得胜的必然是得救的，你不得胜能得救？那不可能啊！我今天讲过，得赏赐就能得救，得救就能得赏赐啊！得胜的必不被第二次的死伤害啊！启示录三章十二节，你看后边哈，神应许那些为义受逼迫的教会呢，得胜者的赏赐应许是什么？就是永生啊！一起念：
得胜者，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你出去，我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立我
的心。啊，对，都写
在
上
面。
然后你看这个二章第六节哈，得胜的话不用经历硫磺火湖第二次的死啊。然后那个第二章十二节到十七，然后你看这个得胜哈，得胜。所以说你会发现，这里这些应许都跟什么有关系？都跟得胜，都跟永生有关系啊。我们一起把这个第二章的十二节到十七节读一下。
你要写信给那缅甸国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点人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拒绝我的道，然而由此之后我来责备你，因为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南的教 巴南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的之物，行奸淫之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悔改王就派人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石，石上写着姓名，除了那里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
好，我们看十二节到十七节哈，十二节开始，要写给在别家摩教会的使者啊，注意看一下这个别家摩教会啊，这个在士美拿教会再往北方，在这个地方啊，别家摩是什么意思呢？别家摩就是高，它的这个词根的意思就是高塔、高的建筑物啊，就像古代那种神殿、那种异教的那种庙宇之类的，就这种地方啊。因为你看后边说什么，我知道你的居所是有撒旦座位之处，是吧？撒旦所住的地方啊，那就是那些异教偶像啊，或者是邪灵盛行的地方，对不对？这是一个有撒旦的庙宇，敬拜鬼魔非常盛行的一个地带，别加摩教会就在这里。说这些事的是有两刃利剑的那一位啊，耶稣呢怎么告诉别加摩教会他是谁呢？两刃的利剑，手里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了一把两刃的利剑，对不对？启示录十九章呢，这骑白马的耶稣啊，这万王之王带着他的天军与那些抵挡他的列国征战，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啊，剩余的被骑马者口中的利剑所杀了啊。这里呢就告诉这个教会耶稣是谁，耶稣可以击杀那些抵挡他的列国，他让这个教会啊，让这个在处在危险地带的这个教会知道耶稣是谁啊。不用害怕撒旦和撒旦的国、撒旦的差役，因为耶稣终将击杀他。十三节，我知道你住在哪里，撒旦的王座在哪里，但你持守我的名，且没有否认我的信仰，甚至在安提帕我忠心的见证人在你们中间被杀死的时候啊，就是没有否认我的信仰啊。安提帕就是像父亲一样的意思，像父亲一样的意思。而且呢后边强调撒旦的居所在这，你看又强调撒旦的王座在那里，撒旦的居所在那里啊。谈到别加摩教会的时候呢，耶稣说我知道你们的难处啊，耶稣今天知道我们所处的地界是一个被魔鬼、被撒旦彻底掌控的地方，撒旦在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掌控了几乎每一个细节啊。今天呢在东方啊，这种敌基督的啊、无神论、共产主义啊，这些东西完全掌控了这个地带，是不是啊？不光在东方，在西方我看也快了，这个什么白左无神论呀、什么这些东西敌基督的东西，他要 掌控整个世界的权力，对吧？从军事、政治啊，到经济，到媒体，到教育，是不是无处不在的洗脑，无处不在的鬼魔的东西和偶像的东西，以至于我们过得很艰难，对不对？现在处的不就是有撒旦宝座的地方吗？你在这个地带，这个地带，这个国家，它不就是这些东西吗？所以说在这样的地方要坚守信仰是很难的，你时时要注意一些东西，然后你要放弃一些东西。而且呢在教会当中那个极其忠心的对弟兄姊妹如同年长的父亲的这样一个见证人安提帕，因为耶稣的缘故被杀了，这个有时候会吓退很多人啊。但是别加摩教会呢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否认主名、放弃信仰、不再聚会，而是继续聚会。因为怎么其实启示录这期间教会的书信，它里边可以让我们看到所有教会的问题， 所有教会的问题不外乎这七间教会的问题，所有教会的处境也在这七间教会的这个处境和患难之内啊。所以说呢，耶稣说我知道你们的难处，我也知道你们面对的什么，你们承受什么，主都知道。就像今天主知道我们到底哪里艰难，我们在忍受什么，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在承受什么，主都知道啊，主都知道。十四节，但是我有少数的事情反对你。比安姆教会呢为艺术逼迫且为义至死中心，这个事情呢耶稣是表示肯定，但是仍然有耶稣憎恶和反对的事情。因为你那里有支持巴兰教训的人，他曾教导巴勒放置陷阱在以色列的后裔面前，使他们吃祭偶像的物和淫乱。弟兄姊妹，教会啊，基督徒为真理为义受逼迫，不否认主名，远离这个时代的什么洗脑教育，这个是对的，但是你光遵守这些，你邪恶，你淫乱，那你是不能得救的，对不对？我们也见过啊，有的人他也不接受这些洗脑的东西，但是他在教会淫乱，他还听什么呀？那你是没法得救的，那你这个跟没改一样，对不对？使徒行传十五章呢，和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五到二十节和28到29节，初代教会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说得很清楚啊，摩西律法那些献祭啊、割礼的你不用守了，但什么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这几样永远不可缺少，这几样你是要遵守的啊。所以说今天呢，尤其这两年，我在一些宗派里面，我是真见过这种基督徒，他自己是淫乱的，偶像是偶像，贪财的，拜偶像的，他自己行这些东西呢，他引诱我们去认同沾染这些东西，对不对啊？他说哎呀，我和我家那个弟兄，其实就是他和他的奸夫，他说是干净的，对不对？对吧？有的呢女的呢她是淫乱的，她引诱其他的基督徒姊妹呢陷入婚前的淫乱当中，这个都有。所以说这个巴兰他孬在哪里啊？他交给这个以色列仇敌巴勒，你打不过他我给你一招，你让他犯罪，你让他行奸淫偶像，最后他的神就把他灭了，对吧？孬在这里。所以说今天呢有人故意的引诱弟兄姊妹去沾染这些淫乱污秽贪财的东西，让他们犯这个罪，就跟否认主是一样的。你否认耶稣，你接受那些洗脑，你去认同这些国家的偶像的东西，你会灭亡，那么你淫乱拜偶像贪财，哎，你一样灭亡。你持守教训，你是两样都守，对不对？你不能说我为义受逼迫至死不否认主，但是我做小三行奸淫，那不可能得救啊。教训啊是遵守整全的教训，尤其圣经说的。在今天呢，在教会基督徒中这样有很多这样的牧师和基督徒，他们对偶像啊、对贪财啊、对教会里那卖牛羊割的，还有教会里那些奸淫啊、什么做小三做情妇的，还有那离婚的，他毫不在乎啊。对，奸淫也包括离婚哈，他甚至还不让人别人指责，对吧？啊，他说他们管指责别人这种淫乱叫掏别人的裤裆，啊，叫掏下三路，对吧？这两天我们发现啊，这些牧师基督徒当中啊，有很多是淫乱的、贪财的、贪爱世界的畜类，他们自己放纵情欲、任意而行啊，他们也引诱别人去行，对不对？也包括这些牧师基督徒介绍过来的，我看也是淫乱的啊，非常邪恶，他不仅自己淫乱，他还勾引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一同陷入淫乱和贪财啊。他自己这么做呢，他教导别人啊，一起来念。
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 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匠。这些人喜爱白昼夜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他们满眼是银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匠的东先知，全是湖水的井，是寒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万刑的人。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就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们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滚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
我这两天见过很多这样的牧师和基督徒满口大话，满口自由民主，满口社会公益，他们的会众，他和他们里边是淫乱的、贪财的，在教会卖女王哥的，还有老的离婚的，啊，是不是？他们不以为然。你说他们说，哎，你掏裤裆啊，你光注意人家的裤裆，你不主要关注社会公益。我见过很多这样畜生，是不是这种？然后你看，在民数记25章，在旧约的时候呢。这个巴兰给巴勒出主意，让摩亚女子用肉身的情欲引诱以色列人行奸淫，参与拜偶像，最后导致什么？上帝的烈怒向以色列人发作，将以色列人所有的族长对着日头悬挂，把所有的这些与巴利联合的人呢，把他杀掉。因瘟疫而死的有24000人。这个事情在新约还被提到，所以说教会呢，如果在这些淫乱的事情上，在这些贪财、离婚、淫乱的事情上，在偶像的事情上不谨慎自己，你被这些人陷到其中的时候，你一定会招致咒诅甚至灭亡。我们有时候也被这些人的罪恶牵连，为什么会这么火？你要说明白了啊。然后呢，在民数记25章，在这个巴勒事件当中呢，被神称赞的人呢只有一个啊，就是那个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他拿枪把那个行淫的那个女人和那个以色列人的那个族长给一起刺透。他做这个举动之后呢，这个瘟疫止住了啊。然后在民数记25章呢，神指示以色列人在后世如何对待这些给神的子民下陷阱的人啊，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在皮尔的事上和他们的姐妹米甸首领的儿子哥斯比事上，用这诡计诱惑了你们。这哥斯比在瘟疫流行的日子因比尔的事被杀。神吩咐以色列人击杀他们啊，击杀米甸人。然后对于这个摩亚人啊，那些引诱以色列人行淫的摩亚女子呢，全部杀死，啊，并且每个人要洁净。在今天呢，就是赶出教会，彻底绝教。你要知道，提到巴兰的时候呢，不光提到巴�兰，还提到摩亚人。在申命记23章呢，提到，一起来念：
亚门人或是摩亚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虽过时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因为他们雇了米索波大米的比多人比尔的儿子巴拿来咒诅你们，你们一生一世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
私生子直到时代不能入耶和华的会，摩亚人和亚门人过了时代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你要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那路德不也入了吗？这里谈到摩亚人和亚门人的时候，它是有属灵的含义。就那些恶意陷害绊倒弟兄的啊，引诱教会的弟兄怎么去沾染偶像和淫乱的人，教会要永远弃绝他们，不予接纳啊。你 你勾引一个未婚的这个基督徒，你让他去行奸淫，那你不该死吗？啊，对不对？这教会这来了弟兄了，刚信的，你勾搭人家，让他陷入淫乱，那你不该死吗？把他杀了就是赶出教会的意思，对不对？可是有的人告诉我，你不要对女人用力过猛，你要慢慢来，是不是？你要包容，让这人慢慢悔改。这个偶然被过犯所胜啊，和故意害弟兄姊妹是不一样的。像这个巴兰这种啊，这摩押女的这种，他明显就是故意的嘛。他就让你陷到罪里，让你得罪上帝嘛，然后他好看你在笑着看你遭咒诅，对不对？这种呢是永不能接纳的啊。十五节说，如同这个啊，你甚至有支持尼格拉一党教训的人。后边有个词和本没翻译过来，叫同样的或类似。这个十五节你注意哈，这个十五节他用了两个如同和类似，什么意思呢？耶稣强调这个跟服从这个巴兰教训的人跟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相似啊。然后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憎恶的。那尼格拉一党人有什么行为呢？就是淫乱、偶像、贪财、贪恋世界啊。巴勒呢，今天来说呢，这个巴兰就是勾引基督徒陷到淫乱和偶像当中。这个尼格拉一党是什么呢？尼格拉一党他本身就是行这些偶像这淫乱的东西的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教会在邪恶淫乱的时代嘛，在这个敌基督势力彻底掌控的这个地带这个国家当中，你能做什么呢？你要做的是继续忍耐，靠主完全得救，而不是听这些尼格拉一党人呼吁你什么起来争取所谓的民主自由，上街游行啊，行所谓的社会公益啊，向掌权者勇敢争取信仰自由。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尼格拉一党人啊，其实今天他很大程度他败坏了那些身处在撒旦王座啊、撒旦宝座附近的这些教会基督徒的信仰，对不对？尤其今天在这个国度，这尼格拉一党这搞自由民主的搞政治的人，很多时候他真的败坏教会的信仰。他不教导这些基督徒远离偶像和淫乱，他说这叫套裤裆，他反而是无视这些，让人用人的办法去抗争啊，去争取所谓的民主自由，他打着基督的旗号。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我上看一下，对，为什么这间教会有人会陷到这个尼格拉一党的这个教训当中呢？因为他就处在一个整体来说对基督信仰不友好非常抵挡的这个国家，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被带偏了啊，很多人就被带偏了。十六节，所以你必须悔改，如果不的话，我就快快到你那里与他们征战，用我口中的剑啊，手拿七星，口中有一把两刃的利剑。如果教会呢，在巴兰的教训，在偶像和淫乱的事情，在尼格拉一党的这些教训上拒绝悔改，耶稣就把他看作仇敌。因为启示录后面十六章记载，耶稣用口中的剑把那些抵挡他的仇敌杀了，把他们丢到地狱里边。耶稣呢会像杀戮仇敌一样，快快的毁灭那些像巴兰一样啊行遇到以色列人行奸淫拜偶像还有尼格拉一党这样的人，这些人呢耶稣会把他们活活的丢进地狱，在今世就审判了，在今世就审判了。十一节，那我们来看，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那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我们来看看隐藏的玛拿什么意思啊？你不要多想，隐藏的玛拿就是耶稣啊。耶稣说那从天上降来的粮一起读。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从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 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隐藏的玛拿就是耶稣，就是真粮。比如说你们的祖宗吃过那天上降来的玛拿还是死了，凡是吃着隐藏的玛拿，有耶稣的身体，有耶稣的宝血的人，他就可以有永生啊。实际上呢，这个隐藏玛拿指的是你可以永远活着，不再死亡。这实际上就是启示录当中的耶稣对众教会当中那些得胜的人的应许。你看一下启示录这七封书信里边提到得胜的这些应许，其实都是永生啊，对吧？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吃，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死，是吧？得胜的赐给他隐藏的玛拿，得胜的身穿白衣啊，不从生命上的涂抹，得胜的在神的殿中做柱子，不被剪除啊，得胜的赐他宝座与我同在，如果得胜在我父的宝座与我同在，这不都是永生吗？对吧？这就是永生啊，得胜的结果就永生。并赐他一块，注意哈，光耀的啊，就是闪亮的这个白石，石头上写着新名，说那个名字没人能知道，除非那领受的。这个新名啊，看起入哈，指的就是主耶稣的新名。一起来念，
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
对，因为在新天信义当中的话，你看这个21章22节，新天信义当中没有圣殿，全能者神和羔羊就是圣殿，对吧？然后呢，彼得前书也说过，这得救的人呢如同耶稣一样，他是什么？他是活石，被建造成什么灵宫，对吧？然后说这个他们要穿这个白石啊，跟后面这个白衣它是一个意思，表示这个得胜的圣洁光耀不朽坏啊，穿白衣与我同行，得胜的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圣门上涂抹他的名，只要在我父面前和我众圣人面前认他的名。然后说领受的哈，领受的什么意思？马太福音19章，有人门徒跟耶稣说啊，这个人和妻子这样，倒不如守独身。耶稣说这话不是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是吧？有人生来是阉人，也有人为天国的缘故自阉，这话谁能领受就能领受。领受啊，指的是为天国和永生坚守独身胜过情欲的人。然后呢，你看这个马太福音20章啊，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和他的母亲呢，来拜耶稣的时候要求坐耶稣左右，耶稣说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是不是啊？只是在我左右的不是我赐的，乃是我父预备谁就赐给谁。赐给谁呢？赐给那能殉道的，赐给那能够胜过世界胜过情欲，往上讲胜过阴间和死亡的人。这个领受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为神的国的缘故喝主所说的杯，受主所受的苦，甚至于以至于死亡。所以说得胜的领受的胜过世界胜过情欲的，才能最终在神的城当中成为一块基石，成为一块白石，成为一个柱子，且永远不会磨损，指的就是永生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启示录的第2章18节到29节。
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拿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下光明红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所行的更多。这是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忍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是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啊，我要叫他卧在船，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 我又要杀死他的党内，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至于你们推雅推拿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会的素常所说撒旦深奥真理之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了，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动的马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你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我们来看哈，这个启示录第二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九节，这是给七间教会里边最长的一封信啊。而且呢，在这个信当中专门说了一件事情啊，针对一个叫什么叫耶洗别的女的啊。我们来看十八节，你要写给在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我们来看一下，在以弗所和施美拿的这个大概是西北方向啊，在这个地方，推雅推拉，这个希腊文意思是灾难的苦味。这个推雅推拉是什么地方？我们注意哈，《使徒行传》十六章。当时呢，保罗在这个地，在这个腓立比啊，这个马其顿的头一个城传道的时候，所结的第一个果子，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女人，她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啊，后来呢，她把保罗领进她的家，接待保罗。后来她家里呢，就有了一间教会。啊，就有人教会，看到没？当保罗后来出监牢的时候，到他家里啊，见了那些众弟兄，教会众弟兄，然后劝勉他们，啊，这个推雅推拉教会呢，就是在吕底亚的家中，啊，吕底亚的家中，在保罗在腓立比传道的时候，然后结了这么一个果子，啊，最后在那里建了这样一个教会，啊，而且我们看到，啊，你看一下这个地图。嗯，我看这个别加摩教会说在撒旦的宝座那里，实际上别加摩这个城市的这些罪恶呢，实际上也影响到这个什么推雅推拉啊。但你看到这个啊，他的罪恶也影响到他嘛。总体来说，你看到就是什么呢？就是偶像和淫乱嘛，是不是？服从巴兰的教诲，巴兰的教训，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之事，对不对？啊，让我们看哈，说神的儿子说了这些话，神的儿子是谁呢？他的眼睛如同火焰，他的脚像金铜啊，像这个炉中锻炼光明的铜。这是启示录的一章十三节到十五节，这是对神儿子的描绘啊，写给这间教会。这个人，我上去看。写给这个推雅推拉教会，第一呢，眼目如同火焰，表示耶稣查看众教会的一切；脚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表示耶稣在众教会行走。啊，圣洁庄严，绝不容忍任何罪恶，尤其是不能容忍耶洗别的淫乱和偶像，这就是我们的基督。啊，是不是有的人说的不能对女人用力过猛啊？那耶洗别这种人是没法忍的啊！告诉我们呢，耶稣有能力在今世审判灭绝一切在教内不悔改之人啊！看这个后边，看哪，我将他卧病在床啊，同受患难，杀死他的党类，是不是？叫众教会知道啊！表示这位耶稣呢，他有能力，圣洁庄严，且有能力毁灭那些在教内不悔改的行淫乱和偶像的。因为他有如同火焰的眼目，还有如同在火中锻炼光明的铜的那样的脚啊。十九节，说我知道你的 工作，就工作的成果和爱啊，和爱，还有信心和侍奉和你的忍耐坚忍，且你幕后的工作啊比起初大得多。相对于啊以弗所教会呢离弃了起初的爱，推拿推雅教会呢坚守起初的爱，并且呢比起初做的更多啊，这是耶稣对他的称赞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教会呢当初开始建的时候，第一个接受福音的这个吕底亚本身就是一个敬畏神热衷于接待的，是不是？所以说他们一直在专心的为主的工作去释放啊，耶稣肯定了他这些有热心有爱心一直在做主的工作。二节，然而我有一件事敌对你，就你容忍那耶洗别，那女人耶洗别，她说她自己是女先知，她教导又使我的仆人走错路，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啊。我明显看到这个女人啊，她跟使徒的教导是相背应的，一起来念。
又见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心，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女人只要纯净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想好男人，只要纯净。
我们看个耶洗别，她是什么打扮？一起来念。
耶户到了耶斯列，耶洗别听见就擦粉梳头，从窗户里往外观看。
对，这个耶洗别快死了，她不但打扮自己了，这种人呢充满情欲，且是勾引人的啊！你要注意哈。耶稣说：“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这个名字并不是说这个女的真叫耶洗别。这个女人的名字，耶稣不屑提到，耶稣就给她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叫旧约的那个耶洗别啊，因为她做的事情跟旧约的耶洗别一样的。”用淫乱和偶像败坏以色列的，对不对？啊，今天呢，你要注意，我再说一遍，淫乱不单包括淫乱的性行为，离婚叫淫乱，对不对？你穿暴露的衣服，故意让人看见也叫淫乱，对吧？然后基督徒之间在社交软件上互相聊骚，这也叫淫乱，对吧？聊一些不可描述的话题，这都叫淫乱。对吧？这你说这个，你就知道谁是耶洗别了。现在有这种人吗？而且呢，这自称先知，在教会当中管辖男人，管辖弟兄，啊，影响力很大。一起来念。
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岂是当临到你们吗？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有他不知道吧。
对，这个人呢在教会圈子里影响很大啊。我们看到在这个别加摩哈，这种奸淫偶像之物啊，影响到了这个别加摩教会，也影响了推雅推拿教会。但是呢，在推雅推拿教会呢，是借着一个被耶稣称为耶洗别的女人去影响啊。然后我们会发现，接下来呢，整个篇大部分篇幅就是给这个推雅推拿教会的书信都在讨论这个教会当中的耶洗别，不单谈到耶洗别给教会带来的偶像和淫乱啊，我在说，更谈到针对耶洗别这类女人啊，今天要谨慎。耶稣绝对不容忍教会当中有耶洗别，耶稣也绝对不会容忍教会中有人容忍耶洗别，你要明白哈，啊，所以说呢，用了最大的篇幅来对这个推雅推拉教会写信，且用这个信中最大的篇幅来谈耶洗别的事，并且耶稣警告的很严厉啊。其实大家要注意，从古到今，无论是古时的以色列还是今天主的教会，这个耶洗别是教会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人。容忍耶洗别这样的女人在教会任意而行，甚至大到执掌大权啊！今天我见过很多教会是娘们管， 啊，也许别这种娘们，还有的娘们能管一个教区一个宗派，对吧？这些娘们活跃在这个教会和基督徒当中，甚至能影响里边那些传道人，啊，让他走错道路，或者说逼他走错道路。这种我在很多宗派和很多教会见过的。中国的很多教会是娘们管的，我告诉你，我为什么称娘们，我不称她为女人啊？你要知道啊。所以说呢，如同亚哈娶了耶洗别，任凭耶洗别在以色列当中掌权，在教会当中，注意哈，容忍耶洗别也是一种罪嘛。啊，在这里面呢，你会发现耶稣并不打算救这个耶洗别，耶稣是说给那些容忍耶洗别的人，让他们悔改，因为耶洗别已经不可能悔改。啊，在什么列王记上的16章呢，圣经说的很清楚，啊，这个暗利的儿子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所有的王更甚。但是呢，他那些罪啊，相对他一个大罪还算轻的，就是他最大罪是什么？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啊，又造亚沙拉啊，他所惹耶和华神的怒气，比他在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亚哈为什么最终灭亡？全拜这个耶洗别所赐，啊，他什么都听他，啊，在今天呢。有的教会看似是一个男的牧师管，但其实也是娘们管，啊，因为里面总有一个耶洗别这样的娘们说了算，啊，所以说今天的这个耶洗别对以色列也好，对教会的破坏是惊人的。在旧约的时候，耶洗别杀害众先知，然后威胁以利亚，把以利亚都吓得都跑了，啊，让整个以色列呢，现在罪，今天耶洗别呢可以让一个整个教会陷在罪里，并且让这个教会看这里招神的大愤怒。今天的耶洗别，你注意他的特点，邪恶且淫乱，他离婚又奸淫，而且喜欢和基督徒和牧师聊骚啊，而且很阴毒，他专门对付那些传真道的，教导基督徒远离偶像罪恶淫乱的这些人啊，对不对？还喜欢告状啊，这种娘们有时候他告状能告你一年多啊，能告状啊，这样的女人呢，在今天呢将众教会里的这些基督徒或者传道人呢，原本走正路的把他变成走错道路的，最后让他变成淫乱的贪财贪恋世界，啊，而今天这种人呢，在很多基督徒眼中是属灵的热心的，啊，属灵的老姊妹啊，属灵的热心的教会热诚服侍女先知识的人物嘛，对不对啊？这种娘们儿我这两年见多了，嗯，啊，我不是没给这些娘们接触过，这些娘们最后也告我啊，叫多了。21节，我曾给他时间要他悔改，他却不愿悔改，从他的淫乱中不愿悔改。所以说主给机会呢，教会也给这种人机会，但他们改不改？他们不改啊，他们不改，说看哪，我要把他丢在床上，并且使那些与他行奸淫的人陷入极大的痛苦，除非他们从他的行为当中悔改。你看哈，耶稣说让他病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知道啊，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意思是不光惩罚这个耶洗别，那些认同他的接受他的给他相交的一并受罚啊。我见过很多教会很多宗派里边这女耶洗别贪财啊，在教会干直销卖女王鸽子，然后威胁传道人，而且自身吧淫乱通奸，还和这些什么教会啊这些教区宗派里的男的去聊骚啊，有的吧离婚在家做小三儿。我这两年真的见过这种离谱的，我以前都不敢想象基督徒里边有这种人啊。教会给他机会回来了，他还跟教会的弟兄聊，非得把这些基督徒啊都陷到淫乱的罪里，给他机会他改不了，给了不止一次机会改不了，因为一辈子就这样啊。但重点不是这个人，这个人已经被放弃，重点是什么呢？耶稣说啊，那些跟他行淫的啊，跟他聊骚的，跟他接触的啊，认同他的人要一同进入极大的患难极大的痛苦的，对不对啊？我们这两年跟这些小三小四这些淫乱的人接触，哎，我们可真是受够痛苦，你说本来他该遭灾，我们跟着遭灾，对不对啊？耶稣说了， 那些与他行奸淫的人要进入极大的痛苦，除非他们呀、啊、从他的这个淫行当中脱离出来，和他分开。也就是说这种淫行啊，他不会离开他的偶像和淫乱的啊，他会继续的淫乱，做小三做小四，然后继续跟人聊，然后继续的贪财拜偶像，继续在教会当中卖牛羊鸽子。你跟他相交不愿离开，他灭亡你也灭亡，对不对？啊，二十三节，并且我将他的儿女杀死，原本是儿女哈，所有教会都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的思想和意志的啊，并且照着个人的行为赏赐你们。对这人呢，对这些耶洗别的审判呢，你要注意一个问题，杀死别人他其实他根本就他也不害怕，对吧？他目的就是把你们陷到罪里，也就是说我要把他孩子杀死啊，他能爱谁？他不就爱自己他自己的人吗？也就是说我杀死他的孩子，他堪为宝贵的，成为众教会的警戒啊！这些人他和他的儿女最后一定灭亡啊，但是教会所做呢就远离他啊，而且死后有审判，耶稣会照着教会里每一个人的行为，每一个人在教会是行善还是作恶，是爱神敬畏神爱弟兄姊妹，还是故意陷害弟兄姊妹犯奸淫罪恶，来决定这个人将来的结局啊。二十四节，我告诉你们那些在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就是没有这教训，也不知道啊，他们所说的这撒旦神药之理的，我不在你们身上放其他的重担。听好啊，你知道什么叫撒旦神药之理吗？我在这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圣经清晰可见的教训，圣经命令人不可奸淫，不可离婚啊，不可沾染偶像，不可贪财，不可在圣殿卖牛羊鸽子，不可贪爱世界。这是不是很清楚啊？啊，然后有人说了，圣经虽然是这样说，但是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听不听这样的狗屎说话，对不对？啊，是这样的哈。啊，圣经说赶出耶洗别啊，你对女人用力过猛。你不敢向掌权者勇敢，只敢向女人勇敢，对不对？是不是？这叫什么？当圣经有明明的教训，尤其是关于这些偶像、淫乱、贪财的这些罪恶的时候，哎，你因为自己有罪不接受，你还在那里故意的转、斜、绕，你这叫什么？撒旦神药之理。因为这些话很明显，你为什么把搞神药了呢？你故意的把圣经那些明明的真理故意歪曲，然后引一些人的教义在里边，甚至有假冒伪善的教，让这话看起来玄而又玄，看似高深，其实一堆狗屎人的道理，对不对？哎，我跟你说，以前看那个什么改革宗要义啊，什么什么伟大的，他叫什么什么，他们叫什么要义啊，什么什么文武要义啊，然后什么什么预定论武要义啊，他们说什么要义啊，什么神药的要义。然后我发现那个我过去在那个改革宗神学院，他们常说这可神药了，这个你奥秘你不行啊啊，所以你解不开啊。后来他们向他们说，你看这人理性不行，他不能接受这个改革宗的药医啊。然后后来我还听说过，我经过一个博士生一指点，我那通向这个药医的理性就被打开了啊，中国中华叫什么什么二脉被打开了啊。然后我还听说过什么，要理解这种高深的要义啊，需要跳出三维空间进入四维空间啊，反正是就是给你绕啊，凡是绕的东西你要记住。耶稣呢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什么，撒旦神药之理。你知道这个耶洗别为什么能勾引人行奸淫拜偶像吗？圣经不说不能行奸淫拜偶像，他跟你说了，哎，圣经虽然是这个意思，哎，但是他不是这个意思，哎，这件事情是可以的啊，怎么着，对不对？你比方圣经说不可离婚，有人说，哎，那旧约不说离婚吗？那这不就撒旦是，这些来回和泥，他就是撒旦，他就开始讲撒旦神药之理。所以说，我们遵守圣经的教训啊，尤其是圣经说的很清楚的这些，你千万不要绕啊，不要绕啊，免得进入撒旦神药之理。耶稣说，那些内心清洁不理会这样教训的，耶稣说我不给你们放其他的重担， 你知道吗？你只要坚守真理，你人生到了这就不去理会这些狗屎，你不去陷入这些罪恶，耶稣不把这些重担交给你啊。对于这样的耶洗别，对于这样的传撒旦神有真理的，不接受，不相交，不了解，不接待，就对了，对不对？哎，我先放下。然后25节，然而你们要持拥有的，要持，你们要持守，直到我再来啊。这个教会的那些爱心呀、热心呀，啊，幕后所行的比起初更多，这个一定要持守。起初当中，耶稣所肯定的一定要持守；耶稣所否定的，我们就要改正。啊，就是这样。26节，那得胜又保守我的工作，直到最后的，我要赐他权柄在列国之上，他必啊用铁杖木管他们，如同瓦器一般，将他们被打得粉碎。甚至如同我从我父所领受的，耶稣说哈，得胜啊，就是胜过这些邪恶，然后又保守上帝的工作，不跌倒不软弱，直到最后的，神会赐给他在列国之上的权柄，如同在旧约的时候上帝给大卫王的权柄啊，这个级别是非常高的。啊，我们知道教会在世上都要遇到逼迫，但是耶稣说，你要是能遵守到这个地步，上帝可以帮你干掉在世上抵挡你的无论是多大的势力，上帝会帮你把它消灭掉。啊，今天为什么有的人天天光喊着打倒这些不信的掌权者，他喊了半天没啥动静，因为他不可能做到这些，他既不是得胜的，又不是遵守上帝教训，他里边不过是充满了耶洗别，充满了一些娘们，然后又是尼格拉一党。啊，所以说只有遵守主的教训，守住主的工作，直到最后的，神会赐给他打碎列国的权柄，就像大卫击杀列国，就像西家王在上帝的帮助之下，有一个使者一夜杀了185000人，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啊，也就是说如同我从我父所领受的。这个铁杖管辖万国，将他们打得粉碎。起初的12章、19章都有，啊，都有。神会赐给这样的教会击杀列国的权柄，并且我要赐给他那早晨的星，啊，来，请念。
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人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
明亮的晨星就是耶稣。耶稣把自己赐给他，耶稣使自己与他同在，耶稣让他们成为行在光明中的，而不是瞎眼的啊！耶稣使他们能够进入神的国，因为22章16节是讲的新天新地的事情啊。29节，那有耳朵的就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所以这些话呢，不仅是给那个时代推拉教会听的，也是给每个时代主的教会听的。有耳的就有圣灵的恩赐，有耳的就明白真理，当你明白真理的时候，你就要遵行，因为这些话是写给我们，而给这推雅推拉教会的这封信是最长，并且其中强调了赶出耶洗别，不要理会那些撒旦神药之理，谨守自己，远离偶像邪恶淫乱，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教训。因为这个时代很多的教会是娘们儿管教会，就是像耶洗别这样又邪恶又淫乱的女人在影响教会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